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低谷还有生命风暴。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们他们都因为透过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过各种不同波折以后，领受了上帝恩典作为，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文衍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因为生病而离开了他原先的家庭，然而这却带给他的生命很大很大的波澜。在寻求生命出路的同时，他遇到了福音。上帝是怎么样子带领王文衍牧师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然后再寻找生命出路的小男孩，进而决定相信他，然后全心全意用一生服侍他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文衍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文衍哥你好。
卢卡你好。
是，文衍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哪里，然后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
好，卢卡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贵节目，能够有机会来介绍我自己。想到自己的背景，大概就要回到时光隧道50多年前。
嗯，
我家里是住在那时候的台北县中和市，然后现在就是中和区那边，是一个当时还是一个偏乡的地方。然后我爸爸是从台中到台北打拼的年轻人，然后爸爸目担任理发师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从小我们就在头发堆或者在家里面这样长大，所以我们家里除了我还有两个弟弟，那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三岁的时候因为发烧生病就过世了，所以我就从老二变成老大
长子，
然后整个变长子这样一个角色。那从小我们的环境其实是蛮单纯的，就是上学然后放学。但我妈妈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小时候有点叛逆，那常常会那时候会感觉好像在没有到混帮派，但是常常会有时候会脾气比较特别一点，所以他就担心我未来会变坏，所以小学但一年级就逼得我要去学音乐，那时候街坊邻居都在让孩子学小提琴这样。那因为这个洞就让我有机会，然后到小学二年级就有机会进入音乐班这样。所以道理讲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气质齁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家里妈妈就觉得好像这还不够齁，所以他就我们家是开理发厅的，但就在离我们家大概50公尺左右的地方嘛，刚好有一个机会，大概两三坪的一个小房子齁，就在路边这样。 他进来就有一个心情，就觉得我怕我变坏，就把我绑在一个摊位上面，
嗯，
哦，那是一个槟榔摊，哈，哦，然后就让我在那边学着去顾那个槟榔摊，这样，
嗯，
我们家三个孩子就要轮流去顾，
是，
那这个就让我的童年大概就限制在那里，哈，哦，然后不单单后来槟榔摊，后来还开了面摊，开了杂货店，开了玩具店，
嗯，
就不到三到五平里面还卖爱国奖券，
嗯，
所以那个整个里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做，所以那是很忙碌的一个童年，但是就算这样还是可以哈，因为总是会有休息。但是对我来讲，大概我们的活动范围都不会太远，所以自己从小的个性大概就是比较保守
哈，
然后就觉得好像就只能在那里。但你发觉那时候，我觉得我妈妈虽然用这样的方式限制我哈，但是那个可能变坏的环境还是有可能，所以我也因为偷钱啊，或者因为做一些坏事，让她觉得更担心这样哈。所以对我来讲，大概从小对童年的感觉就是我要抓时间哈，过我自己想要过的一个童年。
嗯，
那对我来说，那段时间里面，我都觉得爸妈很辛苦，因为你想白天要顾要做理发厅，我妈妈也是跟着做这样哈，生意非常好。然后晚上傍晚就开始卖起面摊，
嗯，
然后他们理发厅关门之后就要回来顾面摊，都要卖到两三点。
嗯，
那早上又七八点要起来，所以我的童年大概就觉得爸妈很忙，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妈妈或爸爸讲什么床边故事给我听哈，
嗯。
然后我们从来也爸妈也不会去管我们功课，所以我从小大概是一个蛮自律性蛮高的，所以功课都还好。所以到了国中，然后对就升学，但是因为这样，所以相对就偏自卑，后来就发现自己也比较瘦小，所以常常会被同学欺负，
嗯，
所以大概现在所谓的霸凌大概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还记得有哪些就是惨痛的画面吗？
就是，会取一些外号或是特别来嘲笑你，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家的槟榔摊跟那个店就正好在学校门口，
嗯，
所以我就怕被同学看到，
嗯，
所以我就会躲起来，
嗯，
或者怕被老师看到，所以整个个性里面就会觉得人家欺负我是好像对我而言，啊，有点逆来顺受，
嗯，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到高中都还存在，所以同学会取笑我，或是老师常常会在班上说谁会做这个啊，谁会唱这个，他们全班都会叫我名字这样。
嗯，
所以大概个性的养成大概是如此，对。但是对我而言，那段时间里面也不会想太多，
嗯，
哦，所以刚才如同卢卡刚才讲的，一直到爸爸生病的时候，对我人生才产生很大的冲击，
嗯，
因为那时候就很单纯，赶快读完书，我就不用去顾槟榔摊了，
嗯，
那我就可以过我可以过的日子。
哦，文彦哥，我们回头一点点，就是如果说在小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就给你这么多事情来做，除了学业之外，然后可能也有被欺负的经验，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文彦哥，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心里面，就算爸爸妈妈都帮你规划的好好的，但有没有一个梦想在心中，或者是期待自己长大以后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那时候大概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觉得人生就要平顺的过，平凡过就好，嗯，所以那时候好像埋下一个种子，就觉得要么就当老师，嗯，要不然就当公务人员，
嗯，
我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家里虽然限制我这么多，那你怎么躲还是会被老师看到，
嗯，
我记得国中我们的国中的老师就因为已经国三了要准备考联考了，
嗯，
他觉得我还在卖槟榔还在摊位上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因为他总是老师不能够干嘛，所以他就有点特别为了我。我后来才知道我有量身定做，规定全班留下来晚自习，
嗯，
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社会是没有学校在晚自习的，
嗯，
哦，那老师义务的，哦，就为了我，哦，他后来才跟我讲，嗯，全班就留在学校里面要念书，念到九点钟才可以回家，
嗯，
他的用意就是让我就那段时间就不用去顾槟榔摊，你就可以好好的念书这样，
嗯，
哦，那这个举动竟然引起了隔壁班的，因为我们都是资源班，对吧，都是那个升学班，然后他们也跟着做，所以我说我连累我们班上同学，就算连隔壁班都连累了，哦，
嗯，
那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就老师的那种精神让我觉得，哦，一个让我很钦佩而且很感动，
嗯，
所以当老师这个梦想就在我里面存在。好，那公务员也是如此，好，因为我稳定，但这个到后来我去大学攻读的时候就破灭，我觉得公务人员很辛苦，
嗯，
所以大概你要讲梦想，大概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两个曾经想过的梦想，
嗯。那上了高中之后老师原来的帮忙有如愿以偿吗？
我考上蛮好的高中，
嗯，
齁，然后对我来讲，那也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被鼓励，这样齁，嗯，那对我而言，是很感谢老师这样对我，对，嗯，那我自己那时候也发现我对数学这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大概也往这边发展，后来大学念的数学系。
那有因为比较考得不错而有更大一点点的梦想吗？
这个好像一直那个种子就一直发芽，一直到高中的时候都如此。
嗯，
然后到大学，当然后来接触信仰。
嗯，
好，哦，那我想现在回头看，好像是上帝预备哦，他一直对学生啊，知道我当过学生，还有那时候对学生会一种特别的感受。
嗯，
就是365行那么多行业，好像就对这个地方特别有感觉。
嗯，就想带。就是后辈这样，
对，就是人家怎么对我，我就怎么样对其他人。嗯，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高中哦，就是上了不错的高中，我想父母亲应该是蛮高兴的，至少没有像原先认为说哦可能会变成坏小孩，或者是走入不良的道路这样。
对。
但是文彦哥刚刚有说，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家里面就出现了一些意外，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的状态呢？
其实那时候上高中对我来说，就是下一步就是要考大学。
嗯，
好，那我们家里那时候家里还是忙，我还是回去要帮忙顾店啊，哈，做什么？但是因为高中我就不上学的时间比较长，不像小学、国中这样，那其实就按照日常生活在做，在过日子这样。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突然间长时间的胃不舒服，
嗯，
也看了医生，然后也吃了药。那我自己的表舅也是医生，
嗯，
所以都看了，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缓解，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嗯，
所以那个年代，你看40年前，那时候才刚开始有胃镜这个仪器这样。好，那我舅舅说，那如果吃这么多有没有用，是不是了解到底胃出了什么问题，
嗯，
然后就去照了胃镜这样。那时候胃镜是很粗的，也就是那个施行侵入性的这样一个医疗是蛮危险，
嗯，
那果然真的刚开始伸进去都没有问题。啊，显微镜看了一下胃部也都正常，都没有状况。
嗯，
那这就是在拉出来的时候，护士可能操作上没有，就是经验也不足吧，就拉到喉咙这边之后，把整个喉咙拉坏掉。也就那时候爸爸就不能说话，或是讲话都用气音非常小声，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大概就没有听到我爸爸讲话。
嗯，
唯一听得到我爸爸讲话就是我妈妈，她每天要靠得非常近，然后慢慢的去揣摩他要表达什么这样。
是。
好，然后后来舅舅就觉得为什么胃没有问题，但是那个疼痛却那么的明显。
嗯，
然后那时候才会意识到有没有可能是肝的问题，因为胃跟肝站在一起。那个时候台湾肝癌的比例还没有到那么高，40多年前。然后我舅舅说，那去检查肝好了。
嗯，
那一检查就知道是末期。
嗯，
那时候我舅舅说，就跟我妈妈说，大概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寿命这样。我妈妈当下还抱着一些希望，因为至少自己的表弟是医生嘛，看有没有好好治疗。结果听到当下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打击太大，他就得了短暂的失忆症这样。
嗯，
也那个失忆就是回到家，突然我发觉他眼神不对劲，然后看着我就问说，哎，你吃饱了没有？过了几分钟，两三分钟，又走出去，又走回来，问我说：“你吃饱了没有？”
嗯，
就像这个动作，大概五分钟的出现了3-4次。
嗯，
那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你一个妈妈突然间那么短时间问你3次你吃饱没有，不要觉得太高兴了。那表示有异状，就赶快就跟我舅舅讲这样。那现在回头想很感恩，我舅舅马上就做一些治疗，然后让他稳定下来，所以那个失忆就没有，那个是巨创伤，重大创伤后产生的一些境况。嗯，然后我妈妈就恢复理智过来，就好好的照顾我爸爸这样。
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状况，就是文彦哥你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作为一个15、16、17岁的这个年纪，然后你同时接到两个算是很大的波动打击。一个是自己家庭的支柱父亲得了重病，然后时日不多。另外一个是认为可能还可以依靠的妈妈顿时也觉得好，你也需要来帮忙她，然后你需要寻求舅舅的协助。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15、16、17岁的青少年男孩是怎么样子，这个责任感然后突然就全部就到了你的肩膀上，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文彦哥的心情，然后心境状态是什么这样子？
其实那个时候除了爸爸的生病让我自己很大冲击之外，其实我们家也刚好遇到40多年前那时候台湾普遍性的倒汇，
嗯，
就是说整个经济都在波动里面，然后接二连三，所以我妈那时候好心帮人家引了很多汇，因为我们那边开理发店又开店，所以跟那边邻居都很熟，所以大家都有一种互助的观念，所以我妈妈就引了很多的汇这样，结果标到汇的人经济出了问题全部都跑掉了，
嗯，
哦，就是你不要会把所有钱拿走了，然后后面人家慢慢去再缴嘛，然后照道理讲那是一个当时的经济的活动这样，但是拿到钱跑掉了，那缴的钱就
不见了，
那那些人就不知道找谁，就全部就怪到我妈妈身上。
是，
所以我妈妈那时候统筹，我后来才问我妈妈，那时候大概积欠了40多年前1000万，很高额的巨款，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找不到就来找我们家。然后我去顾摊位，他们就来我摊位，抽屉打开看到百元大钞全部就拿走这样，所以大概面对这种很大的一个精神的压力，所以又负债，然后爸爸又真的三个月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整个家里面就非常的乌烟瘴气，反正就很不容易。那刚好我高二就升高三，要准备考大学联考，所以升学压力来，经济压力来，然后要面对妈妈那种每天的一种心情都很不容易，但是我又想把书念好，
嗯，
所以我印象有一次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妈妈说我要买参考书，要考联考，我妈妈好像就把家里的抽屉全部都打开，把家里总会有一些零钱丢在抽屉里面，她全部找出来就堆到我前面，啊，我还印象深刻，那个铜板在那边，她说就是我们家里剩下的钱，
嗯，
你一定要拿去买参考书。所以你说对我来讲，当时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我除了觉得压力之外，我就发现这种压力比霸凌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就觉得好像我一生就不要想老师，也不要想公务员了，你怎么样解决眼前的这个困难，大概就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嗯，
但是对我来讲，因为个性就比较自卑，比较内向，所以大概也不知道跟谁讲。那最好的朋友本来想说可以一起准备联考，彼此互相依靠，就我们那个同学成绩太好，在那个年代了，我那时候是念师大附中，我们是唯一可以保送师大的一个高中，所以他就成绩好，他就保送了大学，等于说他就不用拼联
考大学、
对，那我就又变成一个人，所以那种孤单感又加剧这样。
是，
所以你如果问我当时的压力大概是这些。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听到了王文衍牧师，他分享他其实从一个单纯淳朴的家庭长大，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在短时间内家里就遭到了巨变，无论是父亲得重病然后骤逝，再来就是母亲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现实状况之下在经济波动的年代，他们家也因为倒汇的关系而欠了许多人债务，留下了一个天价的债务巨款。文衍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什么抒发的管道，或者是有没有人来安慰你呢？
我现在回想那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因为个性的关系，然后就是班上几个好朋友，但是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抒发，那时候就一个念头就是要过日子这样，然后回到家就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那我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我妈不晓得什么，一台小电视就放在我房间里面，然后印象很深刻，有一天就那时候只有三台，所以你再看都就这三台，然后那时候刚好也很有意思，好像三台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又没有那么多节目，所以会包了很多外置的节目进来，所以那时候有个基督教节目叫700俱乐部，好像现在还有这样，然后就进了，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在中视的频道里面，就是半个小时，他就会讲一些人的见证，然后怎么样信耶稣然后改变，然后他就会留个电话说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打电话到咨询专线，他就可以帮助你这样。那天我大概就我正好刚好有个机会就 就看。但看这之前其实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基甸会会发圣经，
嗯，
会到各国中高中里面去发圣经，
嗯，
那我就拿了，那时候拿东西是很自然的，
嗯，
不像现在不懂，那就拿回去，那我就大概就放着这样。那天听完那个节目之外，他就觉得好神奇，他说你又遇到困难，因为那个通常都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然后他们怎么去经历神改变这样，
嗯，
那我想我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的压力，其实再补充一点，就是不单单是担心爸爸过世压力，就是我们家的亲戚都跑过来跟我妈妈讲死马当活马医这样，
嗯，
我一个表姐她非常信佛教，
嗯，
信得非常迷，她就说你爸爸这么严重一定要靠读金刚经，
嗯，
也就是让孩子有孝心要感动嘛，你就要一天跪在爸爸床前，三个兄弟要念金刚经，
嗯，
你要念越多遍，假设肝癌很严重要念500遍，
嗯，
念到一个地步就会就会改变，所以我妈妈也不管，就我们一放学回家就摊子也不用顾，就跪在我爸爸床前就念金刚经，金刚经你根本就看不懂，
嗯，
这梵文，所以只能念旁边的注音这样，
嗯，
我记得那时候放学回家大概就是这样，每天要念一个小时这样，
嗯，
所以那对我讲是一个更大的精神的折磨，
嗯，
但是那天看那个节目就发现他没有让你念圣经念很多遍，
嗯，
他说你只要祷告，
嗯，
是上帝就耶稣就会帮助你这样，嗯，那我那时候就你觉得有就那时候当下会觉得很温暖，因为你被同理，嗯，同理有那种压力很大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好像就跟他做了祷告这样，
但是就是跟着电视，
对电视做
电视内容做，
但这个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跟我妈妈讲，没有跟任何人讲，没跟我同学讲，但就埋在我里面这样，所以对我来说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后来就读书嘛，读累了，嗯，就看见书桌前面的圣经，我就拿过来，是新约圣经基甸会发的，
是
那个圣经有个好处，就好像找药方一样，会告诉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哪一节，
嗯，
哦，然后遇到什么时候看哪一节这样。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打开来是哪一节
吗？我打开印象是我人生第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一段，
嗯，
你如果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嗯，你就必得着安
息。
我觉得大概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劳苦担重担，
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然后先前也完全没有接触过教会基督教，我可以问一下文彦哥，就是当你看到电视说哦有一个电话，然后你有困难可以打过来，然后这个在基甸会的圣经后面你也看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那里去，那你有想过在那个当下这群人或基督徒或者是这个上帝他会怎么帮你解决吗？这样
我说真的，我们从小大概因为做生意或者家务比较单纯，大概我们对宗教这两个字大概没什么印象深刻，
嗯，
家里也会拜拜，
嗯，
也会祭祖，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嗯，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心灵上面的或者层次上面来看，
嗯，
所以当下面对圣经也好，面对那个节目也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资讯，
嗯，
我就看了，
嗯，
我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会不会跟我所信的冲突什么的，
嗯，
就是那时候不会做宗教比较这个事情，就会觉得那就是很舒服，就是至少有人讲了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的话，
嗯，
然后愿意帮助我，
嗯，
大概就停在那个阶段，
是
啊，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家里的问题，还要面对联考，
是，
所以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差距，这个场景是一个在当下你的家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场景，然后你也就懵懵懂懂的领受了这些安慰，然后非常私密的带着这些安慰也陪伴你，然后度过接下来要面临的各种难题，无论是要办爸爸的后事也好，或者是要面临考试啊这些压力也好，这样子。那后来文彦哥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哪些事吗？
那后来我就考试嘛，
嗯，
但是其实那时候的压力大概就跟我预料考试的结果是差距非常大，
嗯，
我想我自己那个高中应该就我们班上的程度，当时的情况应该国立应该没有问题，
嗯，
其实我也好像也有考上国立，可是那个学校都在中南部，
嗯，
我妈妈说家里这个样子你不可能供应你去外面住，还有费用很高，嗯，所以就要求我填志愿你只能填在台北，
嗯，周边的
你不可能填到中南部去，所以我只能填到私立的，
嗯，
然后填到那时候就填到辅大，
嗯，
那个其实我的打算是先去念，
嗯，
我想明年就要把它转出去，因为私立的太贵了，
嗯，
我们家也负担不起，但我就去反正就填这个志愿，那也上了辅大数学系这样，
嗯，
我就去念了，对我来说 好像对我而言，去那边是我也要离开。
嗯，
好，一年后我就想要转学，我希望能够考转学考，能不能考到比较好的。嗯、我那时候第一志愿还是想当老师，所以我想考师大。
嗯，
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受我同学影响，他都去师大，我想如果能够去，是不是可以一起去的？而且他是公费，好、哦。他根本那时候那个是大师有公费的这样一个资格，你就不用出任何学费，至少不要给家里带更多的压力这样。对。
那进了大学之后，有因为有新的人事物在身边而稍微开朗一点点，然后稍微忘却家中的这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吗？
对我来讲，我妈妈那时候就生意也做不下去，所以我们原来的面摊跟槟榔摊全部都收起来。
嗯，
等于说那时候也生意也没有像原先那么好。
嗯，
就顶给我亲戚去做这样。那、嗯、我们就回到家。那我印象深刻，因为也在新庄，所以每天要通两班的车子，好、嗯哦，就是忙功课这样。但是我做的改变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学校，
嗯，
然后那时候已经有团契了，
嗯，
就是现在我们各大学有成立信望爱社，那时候还没有成立社团，
嗯，
可是就是学长姐们团契学长就会去做新生调查，
嗯，
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对信仰有兴趣或是你是基督徒的，
嗯，
所以就会填。那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收到这样的一个调查
表单，
表单，对，那就填，那就填宗教信仰栏，我真不知道填什么。我就当下很有意思，就是突然间觉得宗教，那我做了什么宗教的事情，我就想到我做过祷告，
嗯，
我看过圣经，
就算只有一次而已。
对，那意思就是你那时候必须要填嘛，你就赶快交差了事这样。我竟然就填了基督教这样，
是
懵懵懂就填下去了。但你知道那时候的社团或者是团契，只要看到有人填基督教，那眼睛都会亮起来，就觉得这是可以寻找的对象这样。所以他们就因为我填那三个字基督教，他们就来找我，也改变我的未来的人生。
他们找到你以后发现你只是做过一次祷告，而且还是对着电视祷告的人，当下你们两边的互动能不能跟我们回忆一下？
但是其实他们也不会问到那么细的，其实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来认识你，
是，
然后鼓励你能不能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嗯，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那么自卑，其实也没什么朋友，到那个地方去人生地不熟，没有认识任何人，
嗯，
然后也没有同学考上同样一个学校跟科系，所以其实他们来找我就会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样。
是，
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一个聚会，是全校基督徒都会到那边的聚会，而且离学校就是附近的教会，不会太远，欢迎你来。
是，
那我那时候想法他一讲全校，我想说我们学校一两万人，那基督徒那时候对基督教一点
概念都没有，
我不晓得基督教人不多这样，那我说如果以为人很多，因为全校嘛，那想说我去那边大概人家邀请你就礼貌上参加，那之后就这样就好了，我想就是一种应付的态度这样。
是，
结果真的去还人不真不多，那天我印象深刻，那个教会旧旧的，然后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然后就请一个老老的牧师就讲一段圣经，我全部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他在讲什么。但是唯一印象深刻就是结束完他们就要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同学。
朋友，
哇，听得我吓死了，突然间要被注目了，那是我最害怕的时刻这样。但人家都问了，人家也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的，而且那天第一次来也不多，我就自我介绍我叫什么名字这样。然后介绍完我就想，他就说然后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就默祷散会就可以离开了。我就正想要离开这样。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有被逮到吗？
后来就是因为新朋友不多嘛，然后大家聚完会，基督徒那时候真的，我对那时候对基督徒第一个印象就很热情，就忽然就有人叫我名字这样，
嗯，
那我讲说这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任何人，为什么有人叫我名字这样？那你当然知道，因为刚做完自我介绍嘛，
嗯，
就一个学姐啊，家政系的学姐，她现在也在当，现在也当牧师哈，就问我哈，就叫我名字，然后就关心我哈，哎，家住哪里啊？哈，然后怎么会来啊？哈，就类似这个，我们都会。在教会团契都会问的问题这样。那突然间不止他过来，全部人都围在你旁边，就好像就关心你。
嗯，
好，我常常跟我自己现在带的学生说，那种感觉就很像张信哲一首歌叫爱如潮水，你知道
吗？
这个灌进来这样，很不习惯，但就很温暖这样，为什么你们对我这么好。那后来发现就是说我留了资料，他们也认识我了，那发现那个学姐不是当下关心，而且之后还继续关心，
是
写卡片啊送东西的。那因为我念数学系，他们中间有小组，可是时间我都没办法过去，所以后来就他们就还那个学姐就还是关心，就是送卡片，然后送一包水果过来，要来给我，请我们的同学转交给我，那时候因为我同学不在， 就那同学就拿回去，然后他找不到我，他就放在书桌面前，就他想说水果嘛，他就也没有放冰箱，就放在座位上，想说隔天就早上就看到我、那果然他就放在桌上，隔天就来找我，就把那张卡片跟那包水果给我，他说一个家政系学姐、然后又介绍、你说那种温暖卡片、字又很漂亮，然后我妈妈忙到我从来没有亲手吃过，我妈妈会切一包水果给我吃，这样我们都自己来，这样家里忙嘛，
是，
所以就倍感关心，一个陌生人才见过一次面就给你这包水果，所以我在考试前五分钟就把那个水果吃了，这样
是，
那奇妙故事就发生了，就是一吃果然隔夜的水果不能够，一定要放冰箱，就坏掉。
原来是这种故事，
对对，肚子痛到不行哈、可是我又不能提早交卷，因为交那一科，我印象深刻是电子计算机概论，我交就完蛋了，我就忍痛的把考卷写完，我就冲到外面去啊！一边那种感觉就是，就是爱很强烈哈，让你那么深刻这样哈。不过为什么印象深刻？除了肚子痛之外哈，就是爱能够创造奇迹。我那一科竟然考了系上第二名，这样
是，
就是肾上腺素发作哈。然后说就神很幽默，就让我那个他最印象深刻。所以后来我再去那个团结，就是当面，因为人家送你水果嘛，都没有机会跟他们
说，答谢，
我就在答谢他，然后我就讲了这个故事。哦，他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说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讲，那时候是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很深刻印象。
嗯，
就他们关心人不是只是嘘寒问暖，他们是有实际行动的。
那在这个了解基督教关心方式的当下，你有去认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后来就更多的参与他们的活动，然后就他们还不单单还，我就很快的讲，他们还要我去参加他们的营会哈，他们就觉得来参加小组，然后我慢慢也跟他们认识，他们说那营会是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教信仰的营会，大概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五六天的营会哈，就在淡水那边。那那个营会，我当下那个学长邀请我的时候，我是马上拒绝，一来就是我妈妈不会让我去参加那么多天的营会。
嗯，
我妈妈从小的观念就是家里有床，你何必跑去外面？一方面要花钱，但是我从我很少，除了我们小学有一次毕业旅行过夜一个月之外，我们从来没有家里去外面玩。第二个就是经费嘛，我们家不肯付那个营会的钱。第三个是我一定要去打工，我才能够去负担我们的学费。那打工的时间刚好那个营会是重叠的，所以这三个理由非常清楚，我就跟我那个学长讲，你邀别人吧，不要邀我，谢谢你邀请我，这样那学长就说了，我为你祷告，或许上帝会改变，你还是你立刻先问你妈妈，这一关先过，其他钱我们帮你想办法，好，那看看怎么样，就是不放弃就对了。
是，
那我就想我妈妈那一关如果不过，我后面都不要再讲了，结果我妈妈竟然说好。我说你为什么答应？你大学生了，人家邀请你，帮你出钱，难得的机会你就去吧。
是，
我当下竟有点震撼了。
嗯，
那好，那还有第三个最明显，我要打工怎么办？那刚好就那个时候要做决定之前，收到一个通知，那个打工的就是教官看我们家里贫穷，就帮我引了公家机关的打工的机会，然后就突然就收到通知，好像要我们因为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延后一周报道，就刚好营会结束完再去报道就可以。
是，
就光这三个事情让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了。
在这三件事情发生之前，你有跟着学长为这件事情祷告吗？
我那时候没有，他就这样说他会为我祷告。
是，
然后对我来讲，我心里面那时候就觉得不可能，我不可能去了，
是，
所以我也没把他当做什么，我就觉得尽该做的嘛，至少让人家好意，你就不要让人家觉得你都那么随便这样。所以我是很认真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那时候是1985年的时候，民国74年，
是
那年暑假。那就在营会当中，我就很深刻认识这个信仰，
是
也信主了。
就在这个营会当中觉知的吗？
对对，那个营会觉知的。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王文衍牧师他分享他是如何从一个懵懂、受到许多挫折的一个年轻大学生，家里面出了很多状况，大概是年轻人没有办法 handle 的，但是却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不但加入了学校的团契，被团契里的契友关心问候带导到了营会，这是上帝开路送他进的营会。在营会当中，他认识这个信仰觉知，而且上帝在他加入这个营会以前，就让他有机会可以亲身经历到他。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文彦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开始了稳定的团契生活，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决定信耶稣。那一开始你对上帝的认识显然并不是非常的完备，然后也是渐进式的慢慢懵懂。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基督教跟你原先在加入营会前所认识的那个信仰，或者是在700俱乐部电视节目中所认识的那个信仰，在认识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发现呢？
我觉得当下在那个营会信主，关键是他让我有不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他从那时候，我记得牧师讲一段话说，我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上帝眼中所宝贵的。那对一个自卑或是觉得自己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种冲击。原来你是被宝贵的，你是被看重的。所以当下对我而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人生，我愿意试看看，因为这是我需要的。你没有讲之前，我不会觉得那个多重要。你讲完之后，就觉得突然间就不一样。当然，那当下那些学长姐的关心，他们在营会当中为我祷告，然后他们又能怎么样的带领我，所以我有实际上看到那个爱的实际的一个帮助。所以后来我信了主之后，其实就进入团契。说真的，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冲击，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家是传统信仰。那因为营会五六天。已经习惯做谢饭祷告，所以回到家我就很自然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我就看到饭我就祷告，这个动作给我妈妈很大的冲击，她觉得完蛋了，我让你去那天主教学校，其实她心里就有这种担心，但是她没跟我讲，
是，
就我去，她果然我就去信了耶稣，这样那个动作她就觉得，对她来讲我是很自然的做，但是她在旁边就有点惊讶，她就跟不知道跟谁，我们家里的谁讲，她说完蛋了哈，儿子去信耶稣了，他死掉就没人拜了哈。然后他就非常的 shock， 然后那时候因为暑假回去就遇到中原普渡嘛，要拜拜，他就要我去拜拜，然后我当下很，我的个性就是觉得清楚了，就觉得不能够拿香，不能拜拜，我就有点委婉跟我妈妈说我不能拜这样，那我妈妈就开始，她也没有骂我，她就一边拜一边掉眼泪，因为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从小就了解，他跟我来硬的大概没有用，我会更硬齁。那他就知道我非常的疼惜他，因为一个妇人然后负债还要带三个孩子，我心里面就最怕就是他掉眼泪。
是。
他不是拿这个威胁我，但他就哭了，他觉得好像就香火就断了。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我来讲跟在营会经验是相反的。
是。
营会都是非常好的。
是。
基督徒很爱心，诗歌很好听。
是。
圣经齁很棒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然后后来又进了团契。所以那时候我进团就因为信主组你就必须要参加团契，参加小组。而且我要刚信主，所以要受一些造就班的训练。等于说一个礼拜好几天都没办法像以前一样每天回家吃晚饭。
是。
对我妈妈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冲击。她说你好像被耶稣拐跑了，也那么忙这样，然后去团契的经验也不是那么的自然，因为那时候团契小组也少嘛，那我算是一个蛮认真参与的慕道友，后来又信主了，所以对小组长来讲就觉得太好了，终于后继有人，他要毕业了，他就要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可他又不好意思跟一个刚信主的人说你要接小组长这样，他竟然透过别人来委婉告诉我这样，所以我是在一种被人家好像被看中，然后就棒子丢给你要去接那个
教，
那你知道圣经也没读过一遍，然后你要去带那个维持那个样子是很辛苦，但是又觉得不要让人家失望，对，就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就压力非常大。
在那个情况之下你有为母亲祷告吗？作为一个出信的人。
有，那时候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看我妈妈哭，我就跟上帝说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求你帮助我。
是。
当下你也就慢慢知道说你要投靠神。
是。
包括那时候去接小组压力非常大，然后加上另外一个冲击就是我就是现在回头想说我功课本来都还可以。但是那时候大二数学太多科，一下子要考到五科。那我就觉得应付不过来。然后又觉得信主不能作弊，所以第一次中考下来五科数学就当了三科，有一科还死当，那同学就开始嘲笑你了，因为以前都还好，大家都会出去玩或干嘛，这时候突然间就你整个人际关系就脱节了，他们就说你再去信耶稣啊，你再信就多念几年数学系吧，类似这样嘲讽就在你面前出来，所以家里也困难，然后团契也没有很顺利，然后又班上同学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刚才讲的冲击就是好像基督教跟我所信的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 原来是让你有爱，这样变成说你所有的压力全部因为你信耶稣。其实换句话就说，如果你不信耶稣，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那在这个当下你是怎么样子？因为大学生活其实相当短哦，只有四年而已。
是，
但是文远哥却可以在一个出信，然后遇到各式各样各方面的问题，全部都一口气冒上来，然而却在短时间之内又在另外一个场合，你又觉知说，哦，我要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人，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转变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送水果给那个学姐，那时候她已经快大四要毕业了。然后他就那时候看到我这个状况，就觉得，因为我有一次就在他面前讲，我有点也不是说抱怨，我说
适应不了，
为什么我刚信主就遇到这么多事情，又要带小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我的信仰根基有状况，他那时候就从已经，他其实没有那么多课在学校，他住基隆，每个礼拜来陪我一起晨更，一起读圣经，然后带我祷告。
是，
那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我知道，原来上帝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小，他是更宽广的，而且我可以全然投靠他，我可以用不同眼光去面对我的服事，面对我的家人。
是，
所以后来整个学期完，其实最担心就是功课，因为我不是只有功课不好这个压力，因为我如果当掉的话，我就没办法申请助学贷款。那时候台湾社会你必须要欧趴，我顶多一科不到要超过50分你才能够申请政府给的助学贷款。
是，
那我一定得要靠那个，不然我们家付不起那个学费。
是，
所以压力是非常大。那我就期末考了，他就跟我说已经发生了，你就交给神，看神怎么带领，你也不要那么快放弃。那我就照他话，我们就祷告就做。很感恩的，那天成绩单发下一打开竟然是欧趴。你说是神迹吧，我想也是，但是对我而言那时候就对上帝认识就多更上一层楼。
是，
这位上帝不误事，这位上帝，我那时候不会用一种所谓的某方面的成功神学看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清楚的经历，上帝你让我可以继续念书，
是
你让我能够继续更认识你，所以那个情况累积的不断累积，后来我也住进了弟兄之家，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所以那几年的生活大概住了两年，我们一起成根，一起服侍，一起更多的学习，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信仰就不是我自己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慢慢也住了弟兄之家，帮助了许多的人想要自杀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社团办公室，那我们那个地方电话在我们那边，所以任何大小事情大部分都打电话来弟兄之家，然后请帮忙或是忙什么事情，我们那边变成一个据点就对了，所以很多机会就可以去帮助学弟妹，或是我们有时候一些什么困难我们都在那里度过。
这可能也符合文远哥你说你小时候的性格，就是想要用帮助后进这件事情，其实你在团契的生活中也得到满足。
对，而你就发觉原来那个爱不是只有得到，你还是可以付出，而且那个付出是更快乐，
是
就好像圣经上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是，
那对我来讲那个经历就奠定我开始想，我原来当老师的梦会不会也可以延续下去？所以那次我就去大学快要毕业，我就决定要去考研究所，想说念研究所之后出来教书会比较容易找。那时候还没有教师资格，这样现在普及，那时候还是师大体系的，所以那时候想说，如果这样是不是可以去当老师这样？对，但是一边准备的时候，一边又参加那时候校园福音团体办的青年宣道大会，大三的时候暑假，所以就想说未来要去哪里？那时候其实跟校园团契就有一些连结，因为我刚信主就在校园团契，然后辅导也带领我们，然后我们都也认识校园的一些工作，然后就参加青宣，他们也介绍了学生工作的重要意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校园团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我看见的团契之外还有哪些可以投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又是一个种子就埋在那里。青宣完我觉得那次的聚会我心里面有感动，上帝如果你呼召我愿意在这一块服侍你，但什么时候我不晓得，但总是一个回应这样，对，所以大三暑假那时候我就觉得还不清楚，我就好好准备研究所的考试，那一方面也继续在团契里面带学弟妹查经，那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准备的，好，但是我就发现越来越觉得好像准备研究所的功课到个地步就觉得可以了，够了，但准备查经就甘之如饴，我可以熬夜，可以非常快乐，然后带他们查经的时候是非常的很棒的，因为之前就有学长姐带过我，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事又是一个传承这样，好，那时候就一种感觉是会不会全职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有 passion 比较有热情的事情，考研究所只是一个本分这样，但问题就是要过我妈妈那一关， 这怎么可以接受我全职？他让我信耶稣已经算不错了，
哦、
后来还接受我去信主这样、哦。然后后来我就想快毕业，他一定会问我，那你毕业要干嘛？他很希望我出来就工作。
嗯，
所以当下那次我第一时间跟他说我要考研究所，其实他有点不高兴。
嗯，
他说家里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赶快出来赚钱？
嗯，
你念数学系可以出来开补习班啊，搞不好很快就赚更多钱这样。后来我就说我还在寻求这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决定不考研究所。其实他有点高兴齁。
嗯，
但是他就说那你要做什么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全职你知道吗、
嗯、
因为对他来讲对基督教不是那么熟悉这样。齁、哦、可是那时候他对基督教是好感的，因为至少我已经改变了。
嗯，
我变得比以前跟他愿意陪他去逛街，然后他也看到我一些改变，所以常邻居家里孩子不乖的，他都跟他说交给我带去教会就会乖一点。
是，
所以他至少没有到负面，没有像之前哭的那么严重。那后来我跟他讲说我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说当校园同工，我就可能要去当辅导这样。
嗯，
委婉一点。他就转头，就是现在回头看，就是圣灵感动嘛。他说：“你要当牧师哦。”我说：“哦，不是我讲的哦，是你讲的哦。”然后我想太好了，你这样讲，我就说：“哎，有点像了。”其实那件事情，可是我妈妈还是会，她那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感叹说：“一定要这样嘛？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急，是因为还要当兵，
嗯，
所以有一年十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我再想一想，
嗯，
或者他有一年十个月可以说服我，
嗯，
那我也觉得那时候虽然有些校园团契说我有可能可以，那我有去申请，但是因为还要考试嘛，
嗯，
而且我说不能马上去，我也要当兵，所以他们也在观望或看情况，
嗯，
所以那时候整个都是在等待的过程，所以一年十个月对我来讲就开始想，那快退伍之前就要开始回应校园团契，他们在问我你到底决定的怎么样。那我妈妈也在问我，
嗯，
可是我这两年那两年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祷告，有时候那个是很复杂的，有时候觉得好像很清楚，
嗯，
因为当兵又是另外一个冲击，自我形象的冲击，那我细节我都不讲了，我那时候就一个声音说我够格可以全职嘛，
嗯，
这是以前没有想过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纠结，但是因为时间快到我就祷告，
嗯，
那时候我记得的祷告就是上帝，如果这样有没有可能我先工作的两年，退伍之后至少让家里觉得我有在承担这个债务，
嗯，
然后再如果是你要呼召的我逃都逃不掉，
嗯，
好，那有没有好像跟上帝在协调，然后后来祷告完就很自责，
嗯，
其实那里面的声音好像圣灵就清楚，难道我要你出来那债务难道我不能够处理吗？
嗯，
其实那里面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祷告，因为那是很人的祷告，
嗯，
就像上帝都想不清楚都不管你，然后就硬要你出来这样，所以那个晚我就很平安很笃定，那，接下来我要去面对我妈妈，
嗯，
我就跟她说我已经决定了，
嗯，
两年前我跟你讲那个我现在没有改变，我要去报道了，
嗯，
那我已经预备好妈妈会哭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但那天她没有哭，欸，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两年了我也跟你说了，
嗯，
那你现在决定了你就照你做去做吧，
嗯，
好，我相信你也考虑过这样，
嗯，
那是一个非常不是妥协的，
嗯，
是好像是也是上帝跟他讲
为你铺路，
对，铺路了，那我就看我就退伍那天我就下午就去校园团去报道，那时候刚好是第五届青宣吧，
嗯，
同工都在营会忙，我就加入到现在已经30多年
了，嗯，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就是很感恩，虽然之前有那些波动，但是神就这样带领我过来。
那文彦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后来这些债务啊，上帝是怎么样子带领你替原生家庭解决这些困难呢？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讲，但是我后来我了解，因为妈妈真的是很爱我们兄弟，
嗯，
她就处理债务的事情都不跟我们说，其实那个1000万也是后来我问半天才问出来，
嗯，
我知道很多，但是到底多少钱我不了解，那我妈妈那个时候的处理方法就是，我说我们之前做那个生意其实有一些积蓄，
嗯，
那刚好我爷爷过世，所以有一些 遗产就分给我妈妈、嗯、那时候可是那遗产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嗯、
但是有一些钱，那包含我爸爸生前那时候也买了一个房子、
嗯、
或也贱卖卖掉、
嗯、
那个大家负担就少了几百万这样、
嗯、
然后有些人就妈妈就一边工作就不断的还、
嗯、
那我那时候进校园之后也有一些生活费就拨给他、
嗯、
其实细节就慢慢的我每次回去问他说还剩多少钱，
嗯，
那他都一点点跟我讲，那有些可能就有些人帮助亲戚有些帮助就叫慢慢还慢慢还、嗯、他还了十多年，
嗯，
那时候我不单单要处理我妈妈债务的问题，其实我很想跟我妈妈说你要不要信主，
嗯，
我们一起来面对，因为不要你一个人承担这样、
嗯、是，
他从来的回答都是等债务还完我就会信主，
嗯，
其实我以为我妈在糊弄我啦，
嗯，
啊，就觉得没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你哈，那你也过得很好这样，但他就真的到了2007年吧，
嗯，
然后之前我弟弟也信主了，
嗯，
我们就一起鼓励他去教会参加一些才艺班，
嗯，
插花，因为那老人家一个人其实去也很好，然后就去这样，然后也希望他能够信主，但他那个债务的压力一直在他里面，
嗯，
但这年7年的时候真的就让他一点一滴就还完，
嗯，
好，然后他自己也到教会完之后，他也觉得说，有一天就我们过程当20多年，我记得20多年，我们都不断跟他传福音。
是，
那我的学姐告诉我，就甚至觉得他跟他爸爸祷告20年信主了。
嗯，
我说我已经过了他的门槛了。
嗯，
还没有信主这样，但是后来他就有一天跟我宣布，跟我们家里讲说他要受洗。
嗯，
我们全家吓到了，然后还问他加句话说，不是因为你是传道人我就信主。
嗯，
因为他这。去教会过程当中都要观察教会的人跟那些拜拜的朋友的差别，
嗯，
说你们真的不一样，
嗯，
他觉得好像看我们这样都愿意跟我们一起同一个信仰，所以他在2007年他就信主了，
嗯，
好，所以那当下就是因为债务也差不多还清了，
嗯，
他就按照他的承诺他也受洗，
是，
所以对我来说整个走到这边就看到上帝的一些作为，
嗯，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嗯，
好，但是神好像就这样成就了，
嗯，
我妈妈现在也86岁了，已经信主了也17年了。
嗯，
对她来说，她自己后来信主的认真程度不亚于我。她都一信主，每天都去教会，
嗯，
参加小组，跟他们互动这样。
是，那文远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你全职侍奉以后，除了你对最惦记的家人，还有债务这些以外，你有没有在遇到上帝给你的什么挑战与试炼呢？
全职其实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跟学生在一起，然后跟他们传福音非常好。那我们结婚半年后就调去台南服事。好，那我们几年后也觉得应该要有孩子，所以我太太那时候也就预备怀孕。
嗯，
那感谢主，我们后来就真的就确定我太太就怀孕了。那怀孕很高兴，其实我们所有的同工学生都非常的快乐，我们预备这个新生命的诞生这样。那你说冲击很大，就是因为过了3个月吧，也过了安全期，
嗯，
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带团契嘛，大概晚上9点多吧，学生团契结束了，大概第一胎都会特别小心，
嗯，
然后我太太就觉得肚子有一点点不舒服，
嗯，
啊，以前也发生过啊，孕妇都不舒服，我说那谨慎嘛，我们就去医院看，以前看都是检查啊，没什么问题齁，再注意就好了，嗯，那天去就印象深刻，进去诊所里面就很久才出来，
嗯，
我在外面就会觉得今天怎么比以前更久一点，那出来我太太就看着我很严肃的，因为我太太个性是非常活泼的，以前出来就是，
嗯，
啊太晚我们要赶快回去这样，他就有点严肃说，医生说没有心跳了，
嗯，
那我就当下愣在那里，因为这跟我原来剧本不太一样，
嗯，
我还问说真的吗，有多看几次吗，他说已经检查好几次确定就没有心跳，那隔2天来做刮除手术，
嗯，
也就是确定流产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
嗯，
那我们当下已经没办法怎么对话了，我印象深我们回到家就瘫在那里，但也跪在床前跟上帝问为什么，
嗯，
我那时候最大的压力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件事，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但我怎么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学生讲，
嗯，
他们写了很多卡片，欸，然后祝贺这个孩子新生命的诞生这样，所以那压力非常大，我们就祷告，祷告完就很累，整个真的是可能冲击太大。
嗯，
那我们就坐在台南，台南太阳又特别大，隔天早上起来那阳光是大的，然后我还以为是做梦，会不会，嗯？可是我很清楚就是发生了。那隔天因为流产，所以妈妈的身体就不 不是那么好，所以他隔天要讲道，我就带他去别的地方帮他讲道。
嗯，
啊，一回来发现他就在楼下了，就楼下就，对，突然间我们师母也出现了，我就知道一定有状况。我说怎么了？他说在家里就有点上厕所就雪崩，
嗯，
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师母过来帮忙，要带去医院挂急诊，我马上就开车就带他们过去。这样，我简单来讲，那个急诊是医师就拿了一包卫生纸包了一个组织物，打开跟我讲，他说这就是胚胎，
嗯。
流出来，
嗯，
就那个血崩那个流当中就流出来，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胚胎如果继续发展其实也是不好的胚胎，
嗯，
所以流出来隔天就不用再来做全身麻醉，嗯，所以挂除的手术这样，嗯，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很冲击，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也虽然之前遇到一些风浪，但这件事情却那么靠近，而且是一个生命不见了，嗯嗯，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是很沮丧，但是相同那个时候就有一段经文更加立体浮现在我面前，就耶稣跟门徒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嗯，
我觉得那个放心是因为我知道神你有你的特别的带领，特别那个医生说这个胚胎不好，
嗯，
哦，如果接下去可能就会这个对母体对妈妈对孩子都不好，
嗯，
所以我那个放心其实后来觉得那个放心两个字另外翻译成勇气，
嗯，
就是苦难这件事情是有的，但你们可以放心，可以勇气，因为上帝是得胜的。所以这件事情大概是我全职就是很清楚的，
嗯，
一方面也对神的话更多的经历，二方面也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后来我太太的体质是比较容易流产，
嗯，
我又陆续又流产了两次，
嗯，
可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就是知道每一次这样都是上帝要把更好的给我们，对，所以我们就有两个孩子，
是，
其实最小的孩子本来又有流产迹象，我们差点就要放弃，
嗯，
神就说我都没放弃，你们怎么会放弃？所以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也结婚了，对，很感恩。
是，今天很开心哦，可以听到文彦哥分享他一路这么多与上帝亲自相遇的时候。我在这边特别感恩，因为我其实回想到自己以前遇过文彦哥的这些机会，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在那些时段他其实正在经历上帝给他的不同的，可能是低谷，可能是恩典，但是这一切都有上帝的陪伴。谢谢文彦哥，他也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文彦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与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美好的生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